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个继续讲离世间品哈，这品经。我们谈了实信，谈了实住。上个星期呢，这个我念了一首我的小诗呢，好多人有兴趣，所以我今天哪来了，请这个讲堂这边把它这个打一打，等一下你有兴趣的话，你这个他大概会印出来给你。因为你们有兴趣了，所以老师也有兴趣了，所以老师又写一首，所以让两首比较啊。这个老师以前是写过很多这种短诗，年轻的时候就写过，后来写了写了写了一堆在那个地方，不晓得后来怎么样，一整本都不见了，搬了家，搬来搬去，那里就不见了。那一叠这个小诗里头哈，有的有感情的，有的有写景的，有很多是学都是跟这个啊这个学佛的一些领会有关的，但后来就不见了。不见了以后就没有再写。那一天是这个要来上课了，突然间觉得手就很自然的就把它写一写，念给大家听，你们有兴趣了，所以很好。我再这个念一首给各位听听，这是刚刚出来的。这首诗的这个这个题目呢是我的新居大宅，心是我们的心灵的心，我的新居大宅啊，不是新居乐城那个新居啦，是心里头的新居大宅啊。我念给各位听听，因为谈实住，我们的心也这样子的一个常常住着我们自己的新居大宅啊。我家住在云居，我的家住在云居呢，就是居住的居，云居这是过去啊，这个云居呢，那是这个过去是禅宗的重要的道场，那么佛光山的山上那栋最大栋的那一栋啊大楼也叫云居楼。我家住在云居，这里指的云居是指我们的心像云那么样子的悠闲啊，像云那样子的自在啊。所以我家住在云居，虽有世俗的忙碌，却有白云般的悠闲。虽然我有着世俗那样子的忙碌，要工作，要去面对好多的应该做的事情啊，要去做义工，要去做很多我们要做的，你我都一样。这个我不是只讲郑老师，是指替大家想了。却有白云般的悠闲啊，每天回到家里就能享用无尽的清幽，每天回到家里就能够享，能够去这个享用那个啊无尽的清幽。我家就在须弥山顶，我们的这个新居大宅，我的家就住在须弥山顶。虽然山高险峻，虽然那个山很高又很险峻。辛苦一天下来总会回到山居，我辛苦一天下来我总是回到我的山居啊，小屋一样。歇息唐阳在他的温馨自在，我就会歇息唐阳在他的温馨和自在里头。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我们的宅地叫做和光接物，我们的宅地就叫做和光接物。和是和平的和， 啊，光明的光，和光接物。一个人能够柔和光明的啊，待人接物，叫和光接物。我们的宅地啊，叫做和光接物。每天迎着大日如来的慈悲，我们每一天这个宅地都迎接着大日如来的慈悲与光辉。我们的堂号，我们这个台湾人有很多从古代来都有堂号，我们的堂号绕着慈悲喜舍，我们家的堂号上面绕着慈悲喜舍，坐落在华藏世界庄严里，我们坐在啊华藏世界的庄严，天天与佛菩萨比邻，每一天跟佛菩萨比邻而居，日日与有情众生同游，每一天都跟所有的有情众生同游，就是发心住了。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讲实住，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常常觉得我自己就真的是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堂奥里头，那么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新居大宅里头，那就是你常常学佛的人要这样子的领略才可以，要这样子的一种感受，要这样子的宗教情操。这个有时我们学习歌韵，有时我们学习韵诗，我们在我们的吟诗里头，我们有那一份诗性，有那一份啊诗的欣慰啊，有那一份诗所给我们的那一份情，有诗性有诗情啊，那自然我们整个的一个陶冶就会比较深。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拿起笔来长短记写几句，我鼓励各位，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成为诗人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有那种诗人的雅兴。我们不见得做得了多好的好诗，但是我们的心境、我们的意境、我们的情感却流露在那里，让我们圆满无缺。所以我以前之所以会写这些东西的，就是这样写的啊。我有些以前写过的一点东西，有的我还记得，我自己留下来自己还记得的一些，自己认为那是我自己啊写的名句啊，现在有时候还会记得，那是很有趣的事情啊。那么这个过去陈之帆先生这么说，他说胡适之先生真可惜，他如果是一个诗人该多好。对，他的思想，他的博大，他的那份爱，胡适之的那份宽博的爱，他如果是诗人该多好，会写出很感人的东西。我们不见得一定写能对仗啊有谐韵的诗，但是我们至少也可以用散文写几句自己内心里头那种跳跃的情怀，那种与佛啊那么这个可以应感的那样子的一种感情世界，这就叫做情操。所以我再把它练一次，你再欣赏欣赏。题目是我的新宅啊，我的新居大宅啊，我家住在云居，虽有世俗的忙碌，却有白云般的悠闲，每天回到家里就能享用无尽的清幽。我家就在须弥山顶，虽然山高险峻，辛苦一天下来总会回到山居歇息徜徉，在他温馨自在。我们的宅地叫做和光接物，每天迎着大日如来的慈悲，我们的堂号绕着慈悲喜舍，坐落在华藏世界的庄严，天天与佛菩萨比邻，日日与有情众生同游，我们比朋同游。各位，我们心里面在这个信仰上，我们有了信，我们也知道自己所住啊。《金刚经》里头虽然告诉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是 我们如果先没有住，那我们怎么可能做到无所住呢？啊，所以一定得要一个啊新居的大宅。那么这个新居的大宅，这个新居有发心住，有自地住，有修行住，有身贵住，有具足方便住。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就下去给各位谈正心住。这里啊，在离世间品里头啊，普慧菩萨啊，普慧菩萨呢，他是像啊我们后人称他叫云心啊两百问，他是像风起云涌一样一次问两百个问题，是不是？云心两百问，普贤贫懈两千愁。所以普贤呢像那个净瓶一样啊，他将泄出两千 个回答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位菩萨在一问一答之间啊，我们觉得是很了不起。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回答里头，在谈到我们的啊住心，我们的心宅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整篇下来就是一直在讨论着这个我们应该有的居心，我们应该有的宅后。所以我们谈到到了具足方便住的时候，表示我们有了善巧，有了创意，是不是？我们心里头知道有创意。各位，我们的居心里头有创意是多么重要。我有创意去做一件事情，我有创意去跟别人来往啊交往，我有创意啊来看我的人生，我有创意我能够把佛经拿来做活泼的运用，那这东西都是要具足方便。那我们今天进入正心住，所以正心住是这个心必须是啊平等心啊，所以一切法平等啊，一切刹平等，一切菩萨平等。所以这个平等心平等性，好多人就这样子总是对这个事情一直拘泥的啊，说怎么可能平等呢？你一天赚多少钱，那我们赚多少钱，所以不平等。那个人在这么样子啊冷飕飕的这个寒冬里头，他三餐吃不饱，而有人呢他们在朱门里头却能够这个酒肉臭，那你说他叫平等吗？我们最近看不是有一位年轻人，他是应该是一个国三的学生吧，他不知道爸爸是何许人，他母亲啊心脏病往生了，还好留给他一个小小的房子还有地方住，他只用少少的钱在过日子。当然这个事情披露了以后有善款来帮助他，可是当有人愿意帮他付那个房贷让他可以没有负担的时候，他却说他非常感恩也非常感谢，他不必接受这一部分，他说这样已经够了。甚至于我还听到他说他所进来的赃款啊善款，他愿意分一些给另外一个也是碰到困难的这样子的小孩子，也是一个中学生。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的内心里头，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但是我看起来他已经开始掌握到平等心这件事情了。人在很穷困的时候，人穷志不穷，他就平等。人在碰到一些灾难的时候，病痛的时候，心里面有病但是找不到受病的人叫平等，有苦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叫平等。所以 我们之所以会被苦这样打垮的原因，都是我们在苦里头，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在受苦，我们很委屈，所以越觉得受苦，越觉得受委屈的这个不平等的心，就越容易把自己击垮。所以在我们的机心里头，要走完人生的这个前程，要能够真正的接纳佛给我们的启发，我们要了解佛能给我们的真正的启发，就是告诉我们要这个有起这个平等心。六祖坛经里头也谈平等心，禅宗里头一直在谈平等心。其实华严这部经每一个地方所谈到的都是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欣赏才可以。起平等心了以后，即使在最卑贱，它仍然还是会变成高贵。高贵了以后，一输掉平等心，它一样会跌得非常的深谷之中而爬不起来。你看吧，现在的这个所看到的这个这个金融的这些目前有的这一点这个风暴这个产生债权那么这个留在台湾的这种现象，你认为它是不是也有不平等性？所以任何一个人经营事业必须有平等性，任何一个人在他的人生里头，他都必须要有平等心。所以平等心是佛告诉我们一定要居平等之心才可以。我们研究心理健康的人，我们更清楚，心平等的那个人心灵比较健康，心不平等的那个人轻空跳的那种人，那他心理上不会健康。所以所有心理上会产生这样子的不平等的时候，都会变得比较的这个不稳定，心灵上都会变得不稳定。所以平等心是很重要的，这个平等本身就叫做正心住，每一个人必须以此来住心才可以。所以佛法的实义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你才能够保持平等呢？你要弄清楚的是，佛法但有名一切法如幻如化，都是缘起，所以没有本质性的东西。你不要以为自己觉得落寞了这个落寞了，或者是自己感觉到自己这个比较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觉得自己落后人家了等等的东西，就觉得好像自己就不如人家。它不是这个东西，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但有名而已，这是只是一个名相的叙述而已。你去看吧，你去看两个人，你把它看在那里这个人长得英俊，那个人长得丑陋，这个人长得漂亮，那个人长得这个不漂亮。你用这样子去看的时候，佛的说法是但有名，只是以佛法来看，这只不过是一个名相而已，是一个叙述而已。我们是因为在叙述之中，我们被这个叙述的文字给困住，我们觉得我变丑了，或者是我变漂亮了。其实它是一个不平等的心所造成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人生的路上，必须是平等的，必须要用平居心，这个心这个大宅里头，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宅里头，叫这样子的一个这种看法，就是自己很清楚，在成败得失顺逆之间，必须要用这个平等心，有平等心才有禅定，有平等心才会有智慧。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做这个平等心的学习的。所以在佛的一个教法上，他告诉我们，叮咛我们的就是，请记得 这所有一切世界的东西没有本质。你出去旅行，你去，也许你的一趟旅行里头有坐过飞机，有坐过这个游览车，有坐过火车，有登过高山，有涉过这个河水等等的事情，你都做过了。但你并不因为说你涉过河水，走过河床，越过崎岖的大山，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一点价值都没有，你会这样吗？不会。我想去看过那些崇山峻岭，你如果以台湾的高山啊，你去给它走一走，你会觉得这些大山既没有什么生产，又没有什么可以在那个地方得到什么，但是你走过那些山了以后，你会觉得这些山其实很珍贵，这些山这个经验非常的美好，比你赚到了一笔钱一点都不差，它是平等的。我们去看看那山河大地里头，比如说黄山吧，那黄山的山河大地，我拿了相机把它照一照回来，给我的朋友大家分享，给我的家人大家分享，它确实风景真的是像国画一样。可是你要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人生像黄山那么坎坷，你想要吗？你绝对不要。可是我们却常常都这样，你人生去过黄山以后就不再看山，是不是啊？你去过了九寨以后你就不再看水，是不是？所以确实是有这种现象。其实佛所告诉我们的那个我们住的这个心要看清楚，在这个坎坷的种种挑战的啊，顺逆曲折的人生里头，但有名，只不过是有名，有名相，有这些东西，不要被名相啊给绑着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崎岖的山岭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壮阔的崇山峻岭却留下了你能够越过高山啊，度过这个深溪，那么你的实力跟你的智慧。所以用平等心来看的时候，人生就不一样。我深知这个道理，我觉得我看过有些人碰到过难题，那个难题很大，但是他还是越过去，因为他平等。有的人只是小小的小问题，可是他却可以在小阴沟里头可以翻船，原因是因为他不平等心。要不平等很容易，是不是就自己就会翻倒，但是以平等的时候就可以。要在大海里头航行，这艘船必须要平等性，如果它不能够维持它的平衡，那么浪来就经不起。这是佛告诉我们的正心住，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它。所以大船需要有锚啊，下了锚来帮助自己能够稳定。佛所告诉我们的这些法宝就像锚一样，它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心里面常常想着这个问题，保持平衡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心保持平衡，我们就不会产生偏见啊。那么在哲学里头有一个讨论的命题，这个命题叫做啊平衡。在哲学里头讨论的平衡，他说平衡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一件事情拿来看的话，你如果从完全纯就你的看法，就你的理念，你从站到一边去来看的时候，就是从一边来看的时候，你会从这边只看这个问题，然后你会非然另外一个极，另外一边的问题。那如果你跑到另外这边来的时候，你会同情这边，然后你会抨击对方那一边啊。所以这个人，这一个这样子的人，我们称为 说他是只是执在一端来看事情的人，他不叫做平衡。在哲学里头描述这种现象，我看过心理学家在描述同样这个所谓平衡这个概念的时候，心理学家怎么去描述它呢？他的描述，他称它叫做 value balancing， 就是叫做价值制衡。怎么价值制衡呢？他说，如果思考的一个理念，你靠一边站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变成一边的极端；如果你思考靠另外一边站的时候呢，你就变成另一边的极端。但是这两边的人，如果我通通往靠中间站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平衡。他说，用什么方法才能够靠中间站呢？他说，面对真实，他就会靠中间站。那你一直执着在两端的理念，就是在你的名相里头往两边去看的时候，他就会一边在这边，一边在这边，它就会不平衡。但如果你去看你的现实，面对真实，你应该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处理的应该怎么去做正确回应，去面对这个真实的时候，你就慢慢就会从那个这个完全纯理念的意识概念的两端走到你面对现实里头来，那这两头的人自然而然走到中间来，他就会平衡。所以平衡一定是要面对真实的，而不是靠两个理念的。那这一件事情是心理学家讨论的时候，讨论到人的思考认知的过程当中，他提出这个观念。可是禅宗怎么说呢？禅宗的说法说，你跑到这边来叫边见，边是一边靠边站的那个边，跑到那边去叫做边见。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讲说，你不能落入边见，也就是说你不能跑到两边去。语言描述不同，不同的研究学问不同，谈那个平衡，谈那个平等性是一样的。我甚至是慢慢深知这个事情了，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年轻人站在年轻人的一边，父母亲站在父母亲的一边，这个家庭里头可以这两边可以共调，可以变成不平等，不平等性。但是如果这两个人，小孩子学会认识面对现实，老人家也学会面对现实，这两代之间的这种争执，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它相对就会减少。也是我看起来也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且不这么说，我们就拿自己吧，我们有时候会这么想，好多人会这么想，说拿起以前的照片，拿起自己以前活动的记录拿来看一看啊，我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二三十岁该多好，这句话不是好话是不是？老人家拿起来说，我现在如果还是年轻该多好，可是年轻人却会这么想说，如果我现在是已经壮年，有些事业该多好，那些东西叫做虚妄，那叫不平等性。人不管年老或年轻，你回过头来把它看清楚，它其实超越年轻跟超越年老的，而是面对真实，我现在该做什么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谈正心。佛法的实义讲，一切法但有名，所有的现象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个名在那边叙述，而这些名都从哪里来的？都是从我们的名相，彼此大家讨论认为这个人这样叫做有地位的人，这样叫做人家看得起的人，这个人才叫受到人家尊敬的人，这个叫有办法的人那个人叫没有办法的人，那个人又是一个没有什么出息的人，我们就常常堕落在这个名相里头，所以我们这个心会变成孔嘎条。其实佛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很清楚，当我们一直教一个人要当个好人，不要当一个坏人的时候，却同时要保持平等心。也就是说，当你去判断一个好人跟一个坏人的争执的时候，你的心一定要平等心才可以，否则你一开始就会对好人有偏袒，对坏人你会有疏忽，是不是这样？所以平等心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的心有平等，并不表示我们没有是非，没有贵贱高下， 而是我们有是非，所以要有平等心；我们有善恶，所以要有平等心；我们有高下，所以要有平等心；有没有努力懒惰的区别，可是我们要有平等心。这样子的平等心，有了这个平等心，人生就不怕有很多的困扰搅和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了。我们再看，有好多的啊，这个剧呢在讨论啊，讨论叫不退住这个问题。你知道不退住这个地方呢，是说佛菩萨所讲的都是讲甚深法、广大法、种种法、一切智法、赞叹佛的功德。那么菩萨说这些法，他要我们一定要精进不退啊，我们能够精进不退，保持着一个精进不退的心。这个做保持精进不退的心，我前些日子我在看那个鲑鱼，这个鲑鱼哈、哦，要历经沧桑哈、哦，要回到它的原生地哈、哦，而且那样子的瀑布哈、哦，它都这样子一定要上，要上去哈、哦，回到它自己的老家乡，它要不要是如此的有这种不退住？我们人的心如果有起了退心，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退心里头有一些消极的想法，退心里头有一些觉得很无助、很沮丧的无奈，退心里头觉得我想去找一些自己可以啊、哦，能够这个可以让自己可以在那里躲一躲啊、哦，或者是找一个地方可以自己在那点安乐窝，这东西都是一种起退心的现象。在生命世界里的，尤其是人生难得，你能够进化到啊、哦，在这个哈、啊、这个十法界里头，能够进化到人这一界，其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在人这一界里头，他要保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不退住。心里面常常想着我不能退，我必须不断的学习新的才行。多年前我做过一个简单的研究，我是去研究说，如果这个学生在这个班级，那么老师学生都认为这几个学生是大家认为他们做人学习甚至于他们的这个思考能力都是很好的。那我们去了解这个学生，他会产生这样不断精进的力量，他是从哪里来的？你想想，你认为他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你很有趣，他是从他的父母亲以及从他的师长那里拷贝来的。那个思考的原型、生活的态度的原型是从那里拷贝来的。所以那些父母亲并不表示说这些父母亲养出这样子的啊、哦、比较精进不退的这些小孩子的父母亲，并不表示他们学问很高、地位很高，不是，是他们的态度，他们勇于学习，他们有比较多的这种哈、哦、主动在尝试着啊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些思考啊，或者是这个做人做事的能力。那么他们的小孩子从他们身上里头学到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在学习上、在待人上、在他们的心智上也比较光明，也比较光明。啊，所以我有时候是很感慨的啊。我以前给各位讲过，我说这个。我写过一本书叫《身教》，我有朋友问我说，你写过那么多本书，哪一本书你写完了啊？你觉得哪一本书写得最好？我跟他讲说，我每本书都觉得很好然后才出版，所以不应该，你不应该问我哪一本书写得最好，应该每一本书都一样好。但是你可以问我，哪一本书你写完了以后，你觉得内心里头你自己觉得你很欢喜， 特别的欢喜，特别的有感触，或者在写的时候你特别有感受。我说就是身教那本书，因为我看了好多这个的人，大人或小孩，我有机会就去问问他们，有机会就可以了解一下他的成长背景。那我看过我的个案里头蛮多的小孩子啊，我慢慢领会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他能够有不退助的那个人，通常就是他们的人生就过得比较好，过得比较光亮，也比较健康。但是有些人他如果父母亲很容易就表现，常常就是要撤退的，常常就要躲在安乐窝的，常常就要去逃避事情的，那么他们的小孩子通常啊，这个就会受到这些影响。所以有时候人就在一念之间就撤退了，就没有办法解决那个问题。那么我们看了的结果是啊，那一些父母亲平常生活或师长或他的长辈或者是老师，平常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属于这样子的类型的人是最好的。所以在座有的还在学校念书的年轻人，我告诉你，如果你念到大学，你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应该去敲敲你大学教授的研究室的门，哪一个老师你认为他做学问做研究做得很好，你去敲敲他的门，说我帮你忙做研究，你就可以从做研究，从他的待人接物里头学到真正的那样子的不退助的东西，你吸收到的东西就非常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都是精进的，你跟朋友的跟朋友在一起，这些朋友都是精进的，你也会精进起来。所以佛一直讲说善知识是很重要的，善知识当然就是指这个同修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共同的这个同修法堂里头的这些善知识，彼此互相鼓励，我们不退，就是因为不退，所以我们的心智有会不断的往前走，那么会不断的提升，会不断的克服困难，那么它同时就来自于我们不断的行动力。所以人有不断的行动力就是不退，人在不退的想法里头，行动力就不会停下来，往上去提升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就会来。所以在我的观察里头，有些人这个目前我感觉的比较弱一点的是，那一些真正为大众做事情但不出名不求稳达，但是认真在做事情的人，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并没有真正去欣赏他，而使大家对这个部分产生一种共同精进不退的一种风气。